也是华人啊，都一样啊，都会碰到一些基督教跟中国文化、华人文化之间的一种冲突点，特别是谈到罪，那一般的反应就是我不可能是有罪的人，如果我有罪，那我就在监牢里面，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在读神学博士的时候，我写的论文啊，就是罪在华人文化处境中的表达，那后来我就把这个论文做了小量的修改啊，就出了这本书啊，叫做《跨越鸿沟：在华人文化处境中诠释罪》。那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啊。我刚刚这个礼拜就没有很久哈，上个礼拜应该今天已经礼拜一了哈，上个礼拜啊，听到在台中有一位林进吉牧师的见证，他在台中开拓教会第一年从零或者说个位数开始，那么一年他就超过百人，两年200多人，三年300多人，他现在是五年已经600多人啊。那他也亲自讲他的福音内容，那我发现他用了蛮多这一类的素材，他不一定有看我这本书啊，那因为这一方面的素材也不难得到，我是把它整理的比较完整啊，在这里面就如何能够让华人明白有一位上帝，而且这是华人的上帝，明白我们是有罪的，而且这个罪呢不会好像说你要到监牢去，他能够明白到底罪是什么。那这个我觉得哈，神学院的学生是很需要啦，因为我们都很希望出去为主得人嘛，但是我们过去读的比较是西方神学，比较是西方的逻辑的东西，那往往我们一出去发现不太好用，不太好用，那也很难为主得人。你到一个教会四五十个，你忙着牧养那四五十个，你也没时间出去传福音，那非常可惜。我自己牧会20几年啊，我的原则我不管做什么，其实我最早的牧会是开拓了，那最好了，没什么救人需要照顾哈，全心布道。这些东西我都自己实战经验用过的。他说是信三民主义的，我也可以带他信耶稣。他说我是信孔孟的，我也可以带他信耶稣。他是信佛教的，我带他信耶稣，信道教一样，通通可以绕回来。他说信孔孟的，我说最好，孔孟就是最信上帝的，你们不敢讲这句话。那我研究过了就可以哈，那这个是一个前言哈。那我想，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多，最多只有45分钟，我就要赶快要讲。上面有显示哈，时候满足神给华人的恩典啊。对了，我等一下要送这本书啊。对，送一本而已了。我要看是谁是最专心的，对对，等一下简单测试一下。那我有点近视啊，我只会点那个前五排的，所以如果你希望有机会可以免费得到这本书，你就坐前面一点啊。那这个一方面我也是希望可以推广，这也是一个事实啊，因为如果没有介绍，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那么我是自费印的啊，那么它是最好的纸，非常看起来很重，拿起来不重，420块的定价，那如果你到我们书房，好像他们可以帮忙卖，对，比一定会比较比420便宜啊。那我自己也有很多书，你要到三门教会去跟我买也是可以啊。今天我带了另外3本来，那这本是要送的啊。那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刚才所读的这个圣经已经读完了哈。那重点在讲什么？就是时候满足，神差他儿子生在律法以下，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以色列人跟华人原来都是敬畏上帝，经历上帝。这个原来对我们华人来讲大概4000年前，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也是在比较早的时候啊。那可是后来都活在律法罪恶当中。那一般来讲，你读摩西五经，你说摩西五经是在讲什么？摩西五经是律法书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同意摩西五经是律法书嘛？哎，那以色列人读摩西五经，他们就觉得就是律法，就是规条啊。但真正的你好好的重新再读摩西五经，你会知道摩西五经是在见证神与人的关系。嗯，最主要是见证，而不是律法。啊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以色列人走错路，所以保罗说他们不懂，他们走到律法里面去，这是个死胡同。神并没有定规旧约时代的人一定要活在律法之下，旧约就有福音了。啊，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榜样，大卫就是因信称义的榜样。嗯，那华人呢？我们华人也有五经哦，诗书礼乐易，就是五经。我们不是说四书五经吗？五经就是诗书礼乐易啊。诗书礼乐易在讲什么？你一定说就是在讲伦理道德。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讲，他是在见证神与人的关系。孔子修五经，对不对？然后做春秋，那加起来是六经。他花很多的时间做五经呢。他做五经在做什么？见证上帝跟华人的关系，这是我研究得到的结论啊。那这个结论很多人不知道，那你传福音就会很困难。好像新耶稣就变成不是华人了，不是，我们新耶稣更是华人。那么人的尽头啊，是神的开头，现在是神拯救的时候。那什么叫做尽头呢？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被掳归回以后是一种的尽头，因为他们继续在别人的统治之下，那所以圣经才说时候满足啊，施洗约翰出来预备道路，然后耶稣传福音，那你看到很多人他们就跟随耶稣，那五旬节3000人，过了不久又5000人，整个耶路撒冷好几万人后来信耶稣，因为时候满足，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尽头。那华人比较慢了，华人大量归主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后，中国人是不会同意自己是罪人，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啊，有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看到我们真的是罪人，那么看到哇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会做的事吗？把父母出卖，把朋友出卖，把你了解文化大革命发生什么事，就是那些，对，然后就知道说对，我们是罪人。所以后来才有大批的归主，这跟这个有关系啊。现在中国有超过1亿的基督徒，哎，那台湾还没那么的尽头哈，还没彻底看到说啊，我们是很丑陋的。在中国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是很丑陋的，哦，我们中国人是很丑陋的，这是他们的认知，所以才会有大批信主啊。在台湾还需要这个，那我的书上没有这个比较表啊，这是我后来才写的，就是大约时间点非常的接近啊，在西伯伐勒他拉那个时候，也是中国皇帝尧舜禹那个时候，那是神向亚伯拉罕、向他拉跟亚伯拉罕显示他自己。哎，那么在这个皇帝哈，他就是可以说在我们历史上可考华人的祖先啊，那他那时候就已经是祭天啊，祭天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11年，就是天子啊，就是君王祭天，而且就是上帝啊。那么尧舜都是，禹都是。那孔子、孟子的言论里面，对于尧舜、禹的肯定，包含就是他们懂得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啊，那你得到一点 hint， 有机会你去读，或者你看我的书啊，你会知道。 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这个法老的手下救出来，而商汤呢是把华人从夏桀的手下救出来。那个大卫哈，是所罗门王的臣子，是扫罗的臣子。那扫罗是要追杀大卫。那在中国这边哈，周文王哈，他是商纣王的臣子。那商纣王呢，处心积虑要杀周文王。那有一些类似的情节，在时间点也很接近。大卫是一个很会写诗的人，周文王也是。那整个过去的一些献祭的礼仪，在周文王的手上做了一番的整理，献祭祭上帝啊。那么大卫类似啊，那么后来一个以斯拉，他其实是重新把整个摩西五经旧约的圣经的经典做整理，跟孔子所做的也很相似啊。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福音来到，但是呢，希伯来人啊，以色列人啊，或者说基督徒这一支，也是走回律法哦。经验哲学就是律法的老路啊。那马丁路德重新发现福音，哎，可是就算所谓的新教或者说复原教派，一样走回律法的老路。自由神学是什么？自由神学就是说我不用上帝，不过伦理道德还是重要的。自由神学的教会呢，也读圣经哦。那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因为小孩子、小男孩拿出来他的便当，那大家都受到感动，也都很无私的就拿出便当，以至于大家都吃饱了，而且算12个篮子。所以自由神学的教会呢，他也读圣经的，不过是读他的伦理道德，读他的爱心，是这样子。这是基督教哦。所以基督以色列人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都会回到律法，回到只剩下律法，忘记上帝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华人会忘记上帝而跑到律法，那真的是一点都不稀奇。所以你看到华人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，那你不要以为他只是这样，其实之前是重视敬畏上帝的。好，那么算命理学就是新儒家哈，新儒家跟旧儒家的差别哈，很多人讲不清楚啊。我经过了深入的研究，很简单一件事：旧儒家以上帝为本，靠上帝行善，跟我们基督徒思想非常像，这是旧儒家。对，所以孔子凡事讲敬畏，从敬畏天开始，孟子也差不多，然后才可能有好的行为。但是这个新儒家是什么呢？新儒家就是以孔子为教主，为儒家的起点。那孔子呢，一点都不是儒家的起点，他是以这个上帝，以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他的一脉相承的东西。所以这是旧儒家跟新儒家不一样。那么新儒家呢，最有名的一句话，朱熹讲的天即理也。好，孔子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，那朱熹就注解了，他说天即理也，祸罪于天逆理也，逆着理嘛，听起来有点道理啊。那么在春朝有一个学者哈，他也不是基督徒啊，可是他至少他懂得释经学啊，他不会断章取义啊，或者广义就叫诠释学啊，这诠释学这清朝的人懂啊，明朝的人也懂啊，诠释学啊。那么他就跟他批评，他叫钱大熙啊，他就批评朱熹，他说祸罪于天，后面还有一句话呢，叫做无所导也。那你说天即理也，那孔子其导于理乎？他是向理祷告吗？不会啊，他是向天祷告啊。所以你不能说天即理也啊，天就是天啊，天就是有位格的上帝才可以接受孔子的祷告 啊，那这个你就看出来，就是新儒家跟旧儒家的差别。旧儒家是以天以上帝为归的，新儒家是没有天没有上帝，变成理而已。啊，这就是伦理道德的路线。那么在1911年呢，中国就停止祭天，这是中华民国的设立。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们会觉得以设立中华民国为傲。但是有一件事值得遗憾，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北京的天坛就不再举行献祭了。那我自己亲自在北京去过，我看到那个天坛里面没有任何的偶像，只有四个字，皇天上帝。我拿他的手册，那个天子要献祭祭牛，不是羊，是牛，这跟圣经所记载的是一样的。那个小册所描述的一些细节，怎么样去预备，怎么样去献祭，跟圣经也几乎一模一样。那华人哈，很难得哈，4000多年祭拜的皇天上帝，用的方法跟圣经是一样。我看圣经，我看世界哈，大概找不到其他的民族可以这么像以色列人。就是1911年停止了。那我的书里面的第一章讲罪的意义啊，那一般买我的书的人，我都跟他说第一章你不要看，因为在讲希伯来文、希腊文等等啊，不过你们可以看啊。那我今天时间的缘故呢，就不花时间在这里啊，有一个小结论了哈。就从这个字词跟神学的探讨等等，其实第一章的内容也是蛮丰富的，我也研究了各家的一些对罪的神学的一个看法等等。那结论，罪的根源就是人离开造物主上帝，罪的结果呢是人失去本位与目标。在华人文化情境中表达罪，就是要将华人的迷失失落显明出来。此种迷失失落是由于人离开生命的本源，造物主上帝。如果没有上帝，谈论罪就没有意义。所以我们要先碰触是华人的上帝观，华人与上帝有没有关系，华人是否因离开上帝而失落，这就是第二章的重点。那么华人后来离开造物主上帝以后，在人与人、人与物跟文化发展上发生了什么问题，这是第三章到第五章探讨的重点。有一个东西我交代一下，就是这个中译圣经哈，使用不同的，我们有一个建议，我有一个建议，我们最好用不同的字词来表达原来翻译作罪的这个东西。那在华人整个现代的文化来讲，罪就代表犯法的行为，恶就代表动机不好的倾向与行动，过失就代表非故意的缺失，而迷失失落呢，是代表与神关系隔断，不荣耀神。所以可能有很多的经文它本来叫做罪的，我是蛮建议你可以翻译作迷失。你跟他讲罪，我没有到煎熬，你跟他讲迷失，有点道理。人都有罪，你不如说人都迷失，是不是比较贴近一点？其实罪的意思本来就没有意思说你一定要在煎熬，戒的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迷失嘛。所以这个我就把它拉回来，就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用迷失是很好的。第二章谈到这个中国古代对上帝的信仰，那有两个前提，第一个就是人类对上帝的信仰。进化演变的假说是说到先多神后一神，既然是进化演变，那么人一定先祖灵崇拜啊，一定是先精灵崇拜啊，所以推论出先多神后一神很有道理啊。那是一种进化宗教啊，以色列的宗教被认为是一个高级宗教，后来进化出来的。那可是这个东西是关起门来推论的。那另外一个叫做人类学的研究，人类学的研究得到的答案是先一神啊，后多神。那这个原始民族他们的信仰都是独一至上神，那这怎么研究呢？就是包括非洲东部、西部的小海黑人、亚洲的矮人、菲律宾群岛的小黑人、南澳洲、北极、北美的原始文化，都在他们的宗教中找到这一位独一至上神。 那 你怎么说他们叫做原始文化？就是他们好像活在石器时代，我们已经发展了文化五千年，可是他们好像还在五千年前他们的那种生活样式。你如果要说精灵崇拜最盛的应该是这些人，对不对？结果不是，这些人竟然的信仰主要都是一神的崇拜，有内涵的哦。啊，他们的信仰内容，至上神的形象，他们说，我们把它归纳有两类，一类他们说是没有形态，不能看见；一类说是像一个人，或者像发光的白色。至上神全身像太阳发光，脸部盖着，没有人看过，或者说坐在天上的水晶宝座上，四围发出彩虹的光芒。其实跟启示录第四章很像啊，跟以西结书第一章很像啊。这是原始民族的信仰。啊，至上神的称呼是什么？父，我的父，我们的父，造物者，造世界者，造生命者。这是一个前提。如果原始民族是这样，那么华人，中国最早是这样就很合理。如果只有中国是信仰独一真神，然后其他原始民族都没有，那就比较好像我们自己在自卖自夸，就不是所有的原始，因为中国也算是最原始开始的，很一致。好，那么中国人与上帝的关系，从圣经看上帝与中国的关系，其实圣经的上帝观本来就是如此啊，上帝并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啊，是万族之本啊，是人类之光，是普世之王，不只是犹太人上帝，也是外邦人的上帝。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透过他要祝福万族。以色列人最大的罪还不是拜偶像，以色列人最大的罪是扣留恩典，以为只有自己才是蒙神恩典的民族。其实神本来就预定拣选他们，就是要他们祝福万族，让万族人都来认识他是独一的上帝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知道其实中国人不要说别的，至少从诺亚从闪传下来那个独一真神的信仰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，没什么特别啊。那么中国古籍中天的意义啊，上帝是因人对上至上神的称呼，而天呢在夏周都被用来称呼至上神，周代以后天与上帝并用，延续几千年，今天还是如此啊。这是中国人华人在用的啊，上帝啊，老天爷啊，天啊，都是啊。那少数民族的至上神，匈奴人的至上神他就称为天啊。定义是什么？他是至高无上，主宰一切的。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神，这个神就是天。然后天是什么？这是他们讲的话哦，至高无上的神是生命的泉源，是慈悲仁爱的父亲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，华人原来就有这个一神信仰。那这个事实可以帮助华人看见，第一，华人离开一神信仰背道堕落；第二，华人信上帝不是忘本，是回归。那我很细的研究古文哈，包括甲骨文跟经文，经文是写在铜器上的。那甲骨里面的上帝啊，有这三点：上帝有赐福降灾的权柄，上帝以命令掌管天气风雨，好君王或异人死后到上帝那里。那经文中的上帝呢？上帝保护求告他的人，上君王死后在天上监视百姓。那这都有相关的一些经文哈，都在我的书上呢有很好的整理哈。那从古文归纳三方面：上帝的权柄与工作包括赐福降灾、掌管天气、保护属他的人；上帝做事的方式是发号施令及差遣使者；上帝所在的地方是实在的，人离开世界可以到他那里去。那这样的观念也是很跟我们的信仰很一致，而跟佛道教跟佛教是差距是比较远的啊，因为佛教讲的是轮回，在中国人原有的信仰里面不是轮回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死后到上帝那里，特别是好人啊。好，那么五经啊，五经里面第一个是诗经啊，诗经有风雅颂，那风比较讲一般的生活，所以我没有引风的东西，但是雅讲到很多的上帝啊。那雅又分小雅跟大雅， 那这个八个字是我自己归纳的哈，那就是说相关于上帝保护赐福丰富的经文有这些，有很多相关于求问上帝苦难缘由的有一些经文，相关于上帝查看鉴察看顾众人有一些的经文，我都把它归纳出来哈。那我就举个例，这个天保尔定，意恐之故，避而当后，何福不处，避而多矣，以莫不恕，这是什么？你不太懂对不对？我们有个译文在这里哈，就是上帝保佑你平安，非常的坚固，使你富厚，还有什么福分不赐给你呢？使你多得益处，莫不充足哈。这个应该很符合圣经的思想嘛，啊，我们的诗篇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话啊。那在大雅里面啊，上帝之命，邦国之本，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，你们能速读的就很快的瞄一下，就看到了。再来这个敬畏上帝，君王蒙福。那这句话，我看看，OK， 这句话也刚才也是讲文王，这里也讲文王啊。那所以我跟你说，文王有点像大卫啊，你慢慢会相信。那唯此文王小心翼翼，昭示上帝。欲怀多福啊，意思就是由于文王小心翼翼、恭敬顺服，以明德侍奉上帝，所以得到很多福气。那另外有关上帝同在、征战得胜、上帝创造统管万有啊这些的经文，上帝赐福平安生子啊都有。那在颂里面啊有这些，分明不喜遵行天道，领受天命，尽心传神，牛羊为祭，得天福佑，还是提到文王啊。他说：“我将我想。”为羊为牛为天其幼之一世行文王之典日进四方啊，意思就是我以羊与牛向上帝献祭，祈求上帝保佑，一世效法文王的典章，以安定天下四方。那文王的确是像大卫一样啊，整理了很多这些献祭的典章，那他后代的君王啊、武王等等传下去啊，继续的献祭啊，给上帝。啊，书经也很多啊，我就没有列经文了。有上帝召命，书经就是上书了哈、啊。还有上帝审判，敬畏上帝、侍奉上帝都有。那么易经也是，可能我们以为易经都是好像算命的哈、啊，不是啊。易经我认为它是一个成圣的书，成圣啊。他讲到上帝创造，讲到效法上帝，讲到圣罪成圣，圣道教化，献祭行道，爱神爱人，上帝同在，这一类七大类我把它整理出来他的经文。那么效法上帝，你看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国文老师就说啊，天就是大自然。不是啊，你回到以前那个氛围，那个天一定是指上帝。那有点像耶稣的见证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，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。耶稣就是头号君子嘛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他是效法上帝的，我们也应当做君子效法上帝。那么第五点呢，那里献祭行道，你看圣人不以享上帝，越以力争，顺乎天而应乎人，意思就是圣人烹饪祭品以祭祀上帝，在喜悦中守着正道，顺于上帝又应和人心。你说这是不是成圣之道？当然是嘛。啊，我们的成圣之道一定每一次的来到上帝面前，先认罪，先洁净，然后呢读圣经，然后在喜悦中守着正道，顺于上帝又合乎人心，这不是成圣之道吗？那么祭祀中礼记中的祭祀，礼记是孔子说话弟子抄写下来的啊，礼经呢已经到今天来讲失传了。那礼经在讲什么？跟立位记很像，差不多就是关于怎么献祭的东西。那有人说孔子无神论，那这个是有一点近乎白痴的说法。你看看这些全部都是孔子讲的话啊，讲这个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，就是天子出征的时候他一定要祭拜上帝的，四月也就是正月，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丰收，天子一定要向上帝祈求五谷丰收， 然后祭祀的牺牲，他说四月乃命载柱巡行，牺牲事全具，按除患沾肥己，查物色，必比类，量大小，市场以接中度，无者被当，上帝奇想。你不觉得很啰嗦吗？读立位记你就觉得很啰嗦，读礼记也是很啰嗦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意义位，就是一定要献上什么没有瑕疵的牛羊，没有瑕疵，从很多的方面去审查之后，你才可以上帝奇想，就是才可以拿来祭拜上帝。哎，这是孔子讲的话，哎，他怎么可能会是无神论啊？这里这句话哈，有时候传福音啊，这一节就够用了。讲到祭祀的重要，孔子曰：“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，故失之者必死。”得之者必生。我觉得这很像我们信义会的十架神学。保罗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架。你看孔子讲的，他说你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什么？这个礼，这个礼呢是献祭之礼，那这个礼呢是失之者必死，得之者必生。这个礼是使你能够成天之道跟治人之情，可以跟神有关系，可以知道怎么治理百姓。他把礼讲的这么的重要，是生死啊有关的。五经中的上帝归纳啊，上帝创造人，爱人民，接近人，想祭祀，降福祸。我们不是说上帝存在而已，不是。你去研究我们的五经，不是只有上帝存在，是上帝跟华人有很多关系，很多生活上的关系，特别有一个祭祀赎罪方面的一个表达出来。那么天字的不同含义啊，差不多你们看一下啊。我只剩下几分钟了，剩下多少？剩下五分钟。我们大家都用那个速读的看一下我的 PowerPoint。 小节，孔子与天的关系归纳为八方面：敬天、畏天、祭天、祷天、信天、耐天、顺天、法天。你看他的祷天啊，他说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，知疾病，止路勤祷，知月秋之祷久矣。孔子生病，他的弟子子路来问孔子：“你有没有祷告啊？”孔子说：“我祷告很久了，我天天都在祷告。”他跟上帝的关系要跟我们基督徒比，当然我相信是很难比的。但你说他不信上帝，那绝对不对。他信上帝，怎么个信法？我们不必做绝对的断定。但是他是信上帝，而且他有因信称义的这个层次在里面。我给你看他的这个人性观跟罪观。孔子哈，他有一个人皆有过的描述。他说：“子曰哈，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失之人矣。”子曰：“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君子者是可以。”子曰：“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是可以。”没有圣人，没有善人，这跟诗篇说的没有义人是一样的意思。那每一个人都是有过的，只是各于其党，就是不同的方向在放过而已。还有他怎么讲他自己，他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习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”这跟保罗的见证很像，立志行善，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么整个中华民族，我去观察，孔子是大概是几乎是唯一的这种思想。那么在最下面，公冶长篇呢、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我看不到那些能够承认自己过犯的人，能够认罪悔改的人，他说我看不到。可是孔子自己是这样的人， 孔子为什么是至圣先师？因为他懂得认罪悔改，而且他是向上帝。他说到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，以至人之情，失之者必死，得之者必死。意思就是这个嘛，他的认罪悔改向上帝一定是的。啊，那么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哈，你如果有了我这本书，你不要想说一两天把它看完哈。我这是写给华人看的，像圣经的东西，是慢慢看或者是读书会，啊。那么今天有一点抛砖引玉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也研究一些现有的文学，像《西游记》啊。你会排斥《西游记》，不过《西游记》可以当福音预工啊。《西游记》就是把华人的一个罪性描写出来，唐僧懦弱的性格，听信谗言，悟空是争斗善变的恶习，骄傲的罪；八戒是好色贪婪的恶习，淫乱的罪；沙僧是什么？盲从怠夫，不负责任的罪。但是你也可以肯定他，唐僧有良知怜悯啊，悟空有勇敢啊，八戒有朴实啊，沙僧有单纯勤劳啊，你不觉得这就是华人吗？一方面是好人，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被罪捆绑嘛。你用这些传福音，你会容易多了啊。《红楼梦》也是可以帮助人看到人的虚空，《红楼梦》大概跟这个传道书是有点像的。我们把这个大明慧典的因地词讲完，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哈。大明慧典是在明朝整理出来的，但是他所整理的这个祷告文哈，这是说君王在天坛献祭的时候，他们所做的祷告词。那这个已经四千多年啊，是到明朝把它整理成在大明慧典里面。他说：“创造宇宙的上帝，我仰望你。你所住的穹苍是何其广大！我是你卑微的仆人，以此仪式来敬拜你。我就像柳条般的柔弱，我的心如蚂蚁般的渺小，可是却蒙了你的厚爱，承接你的旨意，成为一国之君。我深深的觉得自己无能、愚笨。”不配接受这个使命，我生怕辜负了你的大恩大德，所以一定要遵守你的旨意。尽管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，但我愿意竭尽心力来效忠你。我遥望你天上的殿宇，祈求你乘着天上的宝车来到这个祭坛上。上帝，求你悦纳我们的祭品，看顾我们，我们都敬拜你，因为你的恩泽是永无止境的。这应该很符合圣经吗？那一般华人不太相信，哦，哇，我们以前皇帝是这样属灵的，这样祷告的。他可能，我觉得到了明朝、清朝，可能已经有口无心了，小和尚念经了。可是内容就是这样。下一段你看更精彩，在天地初创的时候，到处都是混沌不明，没有自然界金木水火土等星的运作，也没有太阳月亮的出现。这时候整个世界静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更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物质。然而一旦神皇出来统管，就有了黑暗与光明的分别。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，使万物世世代代不断地延续下去。万物的开始都是因为您施恩的缘故，整个天地人类都蒙受上帝您的大爱，万物都亏欠了你的美德。谁知道这些祝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哦，上帝，唯有你才是天地万物真正的始祖啊。跟创世纪第一章像不像？很像。其实我们读神学应该会知道摩西五经的来源。那整个创世纪摩西还没有出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用了一些以前的材料，但是他有圣灵的感动，他可以做最正确的选择。那我们相信就是在诺亚以后也有这样的见证，有这样的材料也传到中国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不可能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，肯定从诺亚那边来的。那挪亚的其他希伯来这一支当然也传到后来 摩西把它整理出来，成为我们的圣经。那他有印证啊，他是神的话，我们没有印证。但是我们跟神的话一致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对的。我们跟神的话不一致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就不是对的。所以没有问题，你不用怕说我们有一些跟神的话一致的东西，因为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。我们不会增加启示，可是呢，我们得到了这些资料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有信心的说，我们华人本来就是如此敬畏上帝的，所以我们大家来信主，回归上帝。阿们吗？那一位我说的林进吉牧师，他用了相当成分的这个东西，他真的这样一年一百，一年一百的带人信主。那我祝福我们圣光的同学哈，也能够善用这一方面的资料，可以没有拦阻的带领华人啊更多的信主啊。那我整理很多的东西，包括字啦哈，成语啦，这些现代的发展啊，最后的结论啊，这些都可以提供给你们。那最后这个四点啊，第一，罪可以在华人文化的处境中被做贴切的表达，并能被理解。第二，罪弥漫渗透在中华民族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各样的人事物中，人都需要从内在被重生更新。第三，罪的问题在基督里可以被解决，华人可以成为基督徒，而不失去华人身份，并能达成天人合一、内生外往的境界。第四，圣经神学思想与华人文化处境的汇通是可以做也值得做的事，这不仅能增进华人对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了解，也能贡献华人观点给普世教会，而丰富基督教的内涵。好，来，谁要这本书？可以把孔子《礼记》的那一句话念出来的，夫礼。来，谁要接下去？赶快！来来，要背的人站起来。啊，你要背是吧？啊，来。